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5年10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
世界各国财政部长以及央行行长今天齐聚秘鲁首都利马，就经济增长和气候变迁问题举行会议。与此同时，世界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也在利马开会，主要就全球经济增长做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情况牵动全球经济健康冷暖的重要因素，全球聚焦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情况，也对中国经济增长认真审视。有经济分析认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实际只有5%。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当于今年11月份访问越南，这是近10年间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越南。中越两国虽然有南海争议，但也希望发展经济合作。缅甸11月8日开票举行议会大选，被看好取得选举多数胜利的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苏基指出，尽管当局阻止他竞选总统，但他必将成为缅甸新政府的领导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本次新闻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下面请听国际要闻的详细内容。
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星期四出炉，谁将幸运的不法国作家莫里亚诺后尘摘取世界文学最高奖项的桂冠，备受关注，也在颁发一如既往引发猜测。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是的，小尚，刚刚收到的法新社公布的消息显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之前一直得到评论好评的白俄罗斯的作家阿里科谢耶维奇获得。阿里科谢耶维奇的作品最近被翻译后在瑞典出版，获得了好评并且获奖。一份瑞典日报的文化编辑之前就表示，阿里科谢维奇的作品介于报告文学和小说之间，而这类作品之前从来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据法新社报道，今年2月份诺贝尔和平奖的文学奖评定委员会得到了超过200个提名，经过筛选以后，5月份仅剩下了5个人。最后评奖委员会的18名成员进行讨论以后，决定今年的幸运获奖人。在名字被公布之前，这些人都是对公众和作家本人绝对的实行保密。据报道，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以来已经出现了111个获奖的人，但是其中只有13个女性作家，所以今天获奖的这位白俄罗斯的女作家就是第14位获奖的女性作家。因此，一些文学评论之前也希望诺贝尔文学奖的委员会在男女平等问题上做出一些努力。
世界各国财政部长以及央行行长今天齐聚秘鲁首都利马，就经济增长和气候变迁问题举行会议。这是2个月后就在巴黎举行世界气候会议之前最为重要的相关气候主题的国际会议。与此同时，世界20国财政部长以及央行行长也在利马开会，主要就全球经济增长做讨论。据法新社报道，利马当局出动了重要警力，防止各种抗议示威干扰会场。会议未开之前，媒体多有评论指出世界经济局势不容乐观，秘鲁作为南美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身处全球经济发展疲弱的困境。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金融分析都将世界经济疲软归咎于中国的经济放缓。由于新兴国家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巨大，中国的市场需求减少就会严重影响包括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秘鲁也由于中国的铜矿等矿产需求萎缩而受到冲击。各国金融担心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变动也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影响，也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因为发展中国家被威胁缺乏流动资金的支持。中国官方对世界经济的担忧给予安抚，法新社说，但问题是中国的安抚能否打消国际的忧虑。在经济问题严峻的背景下，世界气候议题也会陡然增添困难。报道引述法国财政部长萨班日前讲话，财政是决定气候会议能否成功的一把关键钥匙。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认为，全球应当落实 碳消费课税政策，不仅这是解决抗变暖的财政问题，也是为未来气候保护提前制定缓冲保证。大家都说现在因此是课征碳排放税的时机。另外，国际货币组织的和世界银行年会明天起也在利马举行，会期开至11日结束。中国经济增长情况牵动全球经济健康冷暖的重要因素，全球聚焦中国经济增长实际情况，也对中国经济增长认真审视。有经济分析认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实际上只有 5%。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前发表了推算结果，认为今年4到6月的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很有可能仅为 5% 左右，低于中国发布的水平。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推算与保持 7% 增速的中国领导层的主张相悖。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是利用中国的铁路货物运输量、发电量和银行贷款增速的方法进行推算，上述指标均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总理李克强在担任辽宁省一把手期间运用做分析经济的材料。很多观点认为，相比官方统治，这些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中国的实体经济的动态。中国4到6月铁路货物运输量比上年的同期下降了 10%， 同时发电量增速也有所放缓，这拉低了增长率的推算值。报道说，截至2013年上半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推算值和中国政府发表的增长率并不存在明显的差距，但从2013年夏季前后起，推算值开始低于官方的数据，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中国政府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7% 左右，但不少市场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减速要超过预想。就在朝鲜紧锣密鼓地筹划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的庆典活动之际，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今天发出呼吁，敦促平壤结束强迫民众义务劳动的政策，指责这种做法是剥削劳动者。请听本台记者刘芳的介绍。
捍卫人权组织谴责朝鲜当局试图通过强迫劳动的办法来控制民众、维持政权，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人权观察亚洲部负责人罗伯森指出，在朝鲜虚幻的无产阶级天堂与为建立自身经济强迫民众免费劳动这一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如果朝鲜真的打算为劳动党的建党展开庆祝活动，他就应该结束掠夺民众劳动的剥削活动。法新社报道指出，为庆祝劳动党成立70周年，朝鲜将在星期六举行大规模的阅兵活动，以展示其强大的军力。平壤当局还在全国各地为已故领导人树立了新的雕像。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强迫劳动已成为朝鲜人的家常便饭。一些大学生曾向该组织披露，他们每年都要免费在农场劳动两个月。罗伯森指出，强迫劳动在朝鲜早已司空见惯，因此称它为普通人的家常便饭之说毫不为过。隐匿在朝鲜的人权危机存在已久。联合国与非政府机构一致认为，强迫劳动为朝鲜当局确保其统治起到了部分作用，这套系统是朝鲜经济的核心。平壤当局力图以此填充上个世纪90年代大饥荒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人权观察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应该立即采取行动，要求朝鲜结束此一建立在剥削之上的经济制度。平壤方面则坚持否认侵犯人权现象，指出这是由美国策划的一场诽谤运动，目的旨在损害朝鲜利益。去年，联合国在一项调查报告中谴责朝鲜侵犯人权的行为，指出朝鲜当局在侵犯人权方面所犯罪行，在现代社会无以伦比。
美国罕见具体指控中国有三家国有企业受益于中国军方在对美国企业的黑客攻击中窃取的商业秘密，这加剧了两国间围绕间谍活动的紧张关系。美国去年点名指控五位解放军官兵涉嫌对美国从事网络间谍活动。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报道，熟悉美国2014年对五名中国解放军军官提出指控的人士透露，中国最大的铝业集团 团中铝、大型钢铁企业宝钢以及中国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从对美国的网络间谍行动中受益最大。这些公司是美国指控中国军官发动网络攻击上述案件中没有被点名的当事人。如果美国要把这三家公司列为制裁的对象，那将代表事态的重大升级，因为他们在中国经济中扮演核心角色。奥巴马政府已经威胁要对受于此类黑客攻击的企业实施制裁，称经济网络间谍活动是一种必须停止的侵略行为。不过中国否认对美国进行商业间谍，中铝表示他不知道美方的商业间谍指控。中铝强调，中铝公司在这些问题上是一家非常负责任的公司。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张浩被指控对美国商业间谍案获得保释，但居住于和行动都处于法律监视限制条件。据联合早报透露说，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张浩接受经济间谍案的控辩双方继续协保保释条件。代表被告张浩的辩护律师表示说，双方目前已经同意，而且经主审法官批准，允许被告张浩于上午8点到下午2点之间离开其在山景城的住所，于附近处理家事，使用运动器材。张浩是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的教授。今年5月6日，张浩受邀到凤凰城参加国际微波会议，于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时被美国逮捕，并被美方联邦检察官以经济间谍阴谋、窃取贸易机密阴谋等罪名起诉。同时被起诉的5人中还有该校的2名教师。中国可能与美国因假冒商品诉讼案发生外交对立。纽约法庭勒令中国银行等银行呈交假冒商品商家在该银行走账洗钱的身份与资料，但中国方面以侵犯中国主权为由抗争，中国驻美外交使团已经介入了纠纷。据德国之声的透露，美国司法接手指控中国制造仿冒假货诉讼，多宗审案起诉。纽约一名法官近日下令中国银行应当交出涉嫌售卖名牌假冒产品的中国伪造集团账户资料。美联社早于今年5月揭发多家假冒商利用中国在美国开设的多家银行做资金避风港，先透过美国网站售卖假货，再将数百万美元不法收入转移到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以及招商银行的账户里。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以及美国司法部门都已经介入了事件，但上述银行指出公开这些账户资料属于侵犯中国的主权。不过一些专家认为，即使美国等品牌胜诉，可能也很难向远在中国的假冒产品生产厂家被告索赔。中国北京反腐部门认为，今年头8个月反腐打苍蝇成果斐然，小贪官近300人被查处，涉案金额超过了3亿元人民币。北京市纪委星期三公开今年1月到8月的纪律审查工作成绩表。报告显示，去年北京纪委受理信访举报11,558件次，立案了1,191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39人，其中局级干部13人，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和市委实施意见的150人，小贪官贪腐290人，涉案金额共计3.23亿元人民币。中国最权威的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贪腐案传出了最新的进展。反腐当局在人民网前总裁廖红家中搜出近5000万元人民币现金。据廖红交代，这些款项是用来向上级领导送礼的。他所透露的献礼名单中包括中宣部和人民日报某些在位的官员。据太阳报引述消息指出，中国反腐当局在廖红家中搜出近5000万元现金。廖红在预审中坦承款项乃取自公司的广告费，准备在农历新年时依惯例献给上级，感谢他们大力支持人民网。在廖红所供出的献礼名单中包括人民日报现任领导以及中宣部的某些官员。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已于今年8月28日以涉嫌贿赂犯罪对廖红以及人民网前副总裁陈志霞立案调查，并采取强制措施。人民网的贪腐案是最高反贪局接到举报以后成立调查介入调查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会目前正在秘鲁的首都利马召开。全球近190个国家的代表在街头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寻求为全球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把脉会诊，寻求良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人周四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为这两个机构的年度大会拉开帷幕，这也是50年来南美洲首次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旗下的两大机构的大会。普遍认为，这次大会将聚焦全球气候挑战和下行的世界经济两大棘手的问题。法新社发自利马的消息指出，尽管目前全球经济紧缩还只是一个带有点幻想色彩的前景，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此问题的担心。而在谈到世界经济的现状时，大家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转向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拉加德夫人近期就毫不掩饰地指出，中国经济的确有不少令人担心的成分，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影响。最近中国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也都显示出，在经过了近几十年两位数增长，中国这条东方的经济巨龙在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已经明显出现了喘息的迹象，也令世界担心。中国感冒、全球咳嗽已经早已成为常态。具体说，中国经济放缓会让那些长期依赖中国进口的原材料出口国陷入困境。同时，美国对货币政策的调整导致的热钱流动前景也更将加剧这些国家的财政困难。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矿产和石油出口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还包括希腊的经济危机以及给欧元区造成的威胁。就在世界为中国颤抖时，出席利马会议的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的表现则显得十分的镇定。他说，请不要为中国担心，因为中国在短期内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他说，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仍然在不断的增长，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易纲还否认中国进口明显衰退的说法。他说，许多人在谈中国经济在放缓，但是中国进口原材料却始终在增长中。法新社则对易纲的此番表态质疑道，他的这番话能足够让人放心吗？鉴于这一系列不稳定的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二下调了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幅度预期，近明两年分别下调为 3.1% 和 3.3%， 均比三个月前的预测值下调了 0.2%。 报道指出，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富裕国家的经济状况目前表现良好，但是2015年仍然会是2009年世界经济紧缩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除了世界经济问题以外，利马会议的另一个重心无疑是两个月后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此次利马会议的成果可能会出现在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上。科学家目前普遍的共识是，如果人类想继续在地球上生存，就必须在本世纪末之前将气温的升幅限制在两度以下。而巴黎气候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得到足够的钱来支持其限制碳排放量。换句话说，钱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承诺在2020年起每年至少筹集到1000亿美元来援助对抗气候的变迁，是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做出的少数具体决定之一。国际经合组织周四发表的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14年底，富裕国家为加强援助贫穷国家对抗气候的变迁，去年共付出了大约620亿美元，这个数字高于2013年，也意味着朝1000亿美元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联合国气候大会的主办国法国的财政部长萨班对此数据表示满意。他说，目前资金的筹备出现了令人欣慰的增长势头，不过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分析师对此数据则反应十分谨慎。他们在表示这份报告鼓舞人心的同时，也认为这笔钱不太可能让寻求强力保证的那些 苹果感到满意。但在目前各国经济均处于下行压力的前提下，如何达到预期的金额仍然是关键的问题。拉加德夫人则建议各国启动税收的杠杆，他认为现在是开始征收碳税，也就是环境税的好时候，这样呢，也可以让各国为未来的危机找到一个安全垫。法国经济部长认为，一些国际大银行，包括欧洲的投资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都应该起到关键的作用。世界银行的行长金庸也指出，为此需要上万亿欧元。利马会议将于10月11号结束，届时将为世界经济和气候带来什么良方，值得期待。以上的要闻解说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杨梅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周四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费加罗报关注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发动机作弊事件，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三在欧洲议会的演讲。据初步估算，大众汽车集团必须交付的罚款以及司法费用将在200至800亿欧元之间。解放报则在头版以及内页的多个版面介绍了刚刚由调查记者推出的新书，这本书披露了欧盟委员会等多个欧盟机构如何在压力集团的影响之下一再推迟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的工业化学元素内分泌干扰素的使用。内分泌干扰素也被称为环境荷尔蒙，它对人体的生殖系统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解放报头版的标题一语双关，布鲁塞尔是如何损害欧盟的精子。环境荷尔蒙主要来源于塑料制造品，从儿童的玩具、食品的塑料包装到化妆品，环境荷尔蒙无所不在。根据去年法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欧盟内部到目前还没有不使用上述元素的品牌，尽管这些有毒元素的危害性早已获得公认。法共人道报聚焦法国境内的劳资纠纷，刊登了该报近期针对35小时工作制在法国各地进行的实地报道。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重点介绍了法国中右翼党派议员今天在国民议会递交的一项要求法国所有学校的食堂都必须配有素食的法案。十字架报提问到，是否真的有必要就食堂的菜单立法。针对法国舆论近期沸沸扬扬的有关学校食堂是否应该供应穆斯林清真食品的争论，十字架报指出，事实上法国各地的学校都就学校的菜单做出了一些调整，以保证无论何种宗教信仰的学生都能够各取所需。十字架报指出，正如星期天已经成为世俗穆斯林以及基督教徒共同的休息日一样，食堂也应该成为不同信仰的学生共聚一堂、消除隔阂的地方。此外，十字架报在家庭大讨论专栏刊登了该报北京记者对北京一家基督教徒的专访。这家姓李的教徒祖宗五代信奉天主教，目前一家三代人居住在同一套居所，从儿子到祖父都是虔诚的教徒，家中的客厅中陈列着许多与基督教有关的书籍。他们安居乐业，能够丰衣食足，去教堂做礼拜之外，他们别无他求。财经报纸回声报在国际栏目介绍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于明天周五向汇聚在秘鲁首都利马的12国财长递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对气候谈判中的棘手问题、绿色基金的融资数目做出了最新的统计。最新的统计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承诺的从2020年起每年向发展中国家递供1000亿美元的援助经费的目标已经可望而可及。到去年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618亿美元。这一数据并不包括今年以来各国所做出的援助承诺，以及本周20国财长在利马可能做出的新的承诺。不过国际非政府组织乐施会在法国的代表也表示，绿色基金承诺在2020年之后才能生效，而在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也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昨夜解放报在观点栏目刊登了法国著名的叙利亚问题专家、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院教授让皮埃尔费玉的评论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普京是布什的忠实的继承人。文章
章指出，21世纪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是已经出现了诸多的认知上的倒退。普京自上个月以来对叙利亚发动的军事攻击，几乎是2003年3月美国总统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翻版。当年布什入侵伊拉克时曾经激发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而今天普京入侵叙利亚却并未引发任何风波。作者自问道，我们今天究竟是怎么了？难道我们都失去了理智？难道文化上的偏见以及阴谋论的广泛传播已经使我们丧失了理性的判断能力？对普京来说，同阿萨德一样，所有反对他的人都是恐怖分子。而当初911之后，布什也是以同样的理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作者认为，普京对叙利亚的军事攻击是俄罗斯帝国向叙利亚人民发动的攻击。文章最后感叹地说，叙利亚难民所逃避的并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一个独裁政府以及鹰塔造成的伊斯兰极端武装的野蛮屠杀，而这些极端分子2003年时就拍手赞成布什入侵伊拉克，今天面对俄罗斯的入侵，他们再次摩拳擦掌，而欧洲将很可能成为这些极端分子发泄愤怒的地方。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沈阳明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安排的是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中共在意识形态上是否在走回头路，欢迎您收听。
观察中国，
北京中国青年报9月下旬发表文章，声称要高扬共产主义旗帜，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随后重提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口号，不过立刻遭到财经名人任志强等质疑，声称曾经被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很快引起一场大辩论，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事件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共产主义近来成了舆论场的热词，一些报章响应党的政治论述，发表了关于为共产主义长远目标奋斗的文章。网上有些大 V 则对共产主义的说教冷嘲热讽，有的甚至宣称自己被共产主义口号骗了十几年。这样的争论在中国社会泛起并不在意料之外，社会名人以国家的现实问题为戳头攻击共产主义理想是非常无聊的行为。中国要解决问题，致力于实现阶段性目标，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绝不可成为面对大历史的精神流浪儿。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的集体信念，信念的含义就是它不会因为一时的困难和挫折动摇，而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的中国尤其应在基础信念上坚定不移，脚踏实地就是向理想的迈进。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平的社论说，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国大陆捍卫或反对共产主义的大战越演越烈，这场由习近平重提共产主义理想引发的大战，可怕的不在于共产主义这个幽灵会否复活，而在于大战背后所隐含的中共领导人和官方舆论的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强硬，更在于香港在经历雨伞运动一年后面对的不只是一个邻近的经济强国，而是一个邻近的共产主义强国。有人质疑中共重提共产主义理想是否因中国梦的口号受到质疑，或只适用于中国而要画出更大的饼以重塑执政合法性，并试图以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但是正如派普斯所说，如果共产主义还会卷土重来，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派普斯指出，共产主义有两大悖论，一是为强迫达成平等而建立享有特权的暴力机构，二是与民族主义混合极易产生法西斯主义，这两种特征如今已如此鲜明，香港受累也是如此鲜明。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韩永红的评论说，其实仔细看看辩论双方言论，从他们的基本立论大同小异，这场口舌之争仿如无事生非，因为不论是共青团中央或是任志强都不敢否定共产主义理想，也都承认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任志强的言论有诡辩色彩，但他的态度十分清楚，反映了中国知识精英日益深切的焦虑，也就是中青报评论原本要消除的民间疑虑。 即中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否在走回头路，这其实是中共自十八大以来就一再面临的尴尬处境。他要在理论上重新抬起共产主义大旗，又要强调共产主义与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改革开放前后30年不能互相否定。有关的言论每次出现，往往都引起舆论界一阵骚动，一场辩论，最后在谁也没有说服对方的情况下偃旗息鼓，直到下一次辩论的到来。2年多下来，人们可以看到这种争辩周而复始的其中一大原因是中国的民主法治与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仍不让社会满意。人们期待中改革应该伴随的宽松言论空间没有出现，反而有所缩窄，因此即使官媒强调没有向左转，也无法打消有关质疑。中共领导层重新强调共产主义信仰，要求意识形态领域亮剑，这一方面或许代表领导人的价值信仰，另一方面也包含中共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需要。从中共三中四中全后先后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豪情壮志看，外界指中共有意往回走的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但他当前遇到行动上的问题，改革的时间赶不上改革的理念。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呼声极高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艾里克谢耶维奇摘取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她的获奖理由是她的复调写作是我们这个时代苦难和勇气的丰碑。世界各国财政部长以及央行的行长今天齐聚秘鲁的首都利马，就经济增长和气候变迁问题举行会议。日本经济研究认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很有可能仅为5%。美国指控中国三家国有集团受益于对美国黑客攻击中窃取的商业秘密。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张浩被指控对美国商业间谍案获得保释。中美可能因为假冒产品诉讼案发生对外的对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11月份出访越南。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官员贪腐案涉嫌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的在位官员。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安排的是由罗拉主持的经济专题。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巴黎在11月30日召开第21届气候大会，法国外长周三参观了布尔歇会场工地，表示巴黎迎接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同时新建大会的会场也注重环保。另外，法国中小企业已经行动起来，在注重减排的同时，也加强了本身的竞争力。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周三到访举办国际气候大会的巴黎布尔歇工地，表示举行国际气候大会的会场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加速完成阶段，已经新建了8万平方米的展区，另外还有一半工程需要完成，新建展区的工程非常巨大。为了迎接4万与会者，法国加紧准备工作。法比尤斯表示，巴黎迎接此次联合国召集的大型国际气候会议，将有世界上195个国家参与，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即147个国家已经提交公布了本国减排目标，为大会进行有积极的意义。他们的碳排放量占了目前全球碳排放量的 87%。 法国外长同时强调，希望此次举行的气候大会的会场也成为保护环境的典范。在法国大型企业成立专门工作团队，进行减排环保工作多年，已经取得了进展。而且法国中小企业也同样积极行动起来，在减排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竞争力。法国有1200个中小企业加入了联合国倡导的全球契约。该项契约提出，企业在各自影响范围内尊重保护人权、劳工标准、反贪腐和在环保方面为行动基本原则，特别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要求企业承担责任，鼓励发展不损害环境的技术。 法国中小企业已经在节能，如电力等能源使用、充分利用水资源和更好处理垃圾等方面取得了效果，同时提高了竞争力。法国一家专门从事生产纺织品的中小企业主雅古东表示，十年前自己的公司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进行环保和减排。该公司在马里帮助当地人种植一种药物树木，用这种树木做原料，生产出生物农药，随后用来有机棉的生产，获得的资金来补偿二氧化碳排放量。该企业主认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逐步发展环保和减排措施，逐步形成自己的绿色生产链。而且考虑环保和减排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减少投资，更充分地使用资源，对于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也非常有利。自从2006年法国大企业开始注重环保和减排以来，他们用专门的预算成立环保减排的科技小组，进行相应的环保项目的开发。法国中小企业虽然没有这个财力和充足的时间进行研究和开发，但是中小企业可以尽快采取具体确实的行动措施，比如减少没有用的包装，召开电视工作会议等，从具体的小事上做起。特别是中小企业明白自己的企业进行环保，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已经成为赢得大企业招标不可缺少的条件。法国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面对涌入法国廉价商品的竞争，法国中小企业面临着挑战。中小企业知道，如果不想去其他国家发展，就需要创新。比如一家叫做 Sovok 专门从事用电炉生产水电项目的公司，该企业采取新技术减少排放废气，同时用煤气代替电能来加热，也提高了生产率。该公司的负责人表示，一开始采用新技术类似一种挑战，现在看来环保节能已经更加能够吸引顾客，也增加了销售额。在对抗全球气候变暖，巴黎召开第21届气候大会的同时，也是让大企业、中小企业、民众行动起来，让来自企业、民间、政府的力量共同为控制全球气温升高做努力。各位听众，今日经济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巴黎加紧迎接气候大会准备，法国中小企业减排提高竞争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
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中国经济崛起后，加上习近平陆续的推出全球市场范围计划，如一带一路及亚投行，中国在非洲及一带一路的计划涉及的国家同时进行铁路及高铁的竞争投标。就在日本刚才宣布在印尼的高铁竞争中国获得后，对此表示遗憾。那么台湾方面有消息传出，日本打算联手台湾进军这个高铁国际市场。本次中华世界节目请台湾环球经济社社长林建三教授为大家点评分析。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实施全面禁烟，包括走道、玄关及厕所。感谢您的合作，祝您旅途愉快。
林教授您好。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林教授，首先请教您，此次中国好像打败了日本在印尼的高铁上面。那虽然中国官方尚未正式的宣布，但是日本方面已经表示遗憾那印尼呢，可以说是日本对外援助的最大国家。那为什么印尼它有点像不顾恩惠国的这个情面，日本把这个高铁的这个项目给了这中国？那么日本在高铁技术及科技上应该都很先进呢，怎么会输给中国呢？
实际上呢， 中国跟日本呢，在高铁市场上的这种竞争呢，并不限于这个东南亚地区了。实际上，从2013年啊，可能还更早一点，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啊，对北美地区的这些几个主要国家的这个高铁计划呢，日本就跟中国有很激烈竞争啊，甚至呢，都出动到了这个国家元首啊去。来做这个说客的这种状况，像日本呢，为了要争取这个加州的这个高铁呢，就是安倍晋三呢亲自跑到华盛顿去做说客的。那么，当然这个是中国呢在高铁的这个竞争上，像在北美地区呢，主要就是两个点上呢，它去取得了这一方面的这个胜利啊。一个呢就是价格是一个平价的这个状况，第二个就是新建的这个时间。新建的这个时间呢，都比这个日本的这个所提供的这个解体的这个方案呢，是比较更为短一点呢。相同的情形在东南亚地区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印尼的决定呢，要采用中国的高铁呢，是已经正式呢，在这个贾科维总统呢，在见到了日本的总理府的这个幕僚长，就是他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总理府的秘书长吧，他已经正式告诉他了，就是说他们还是从这个资金成本、新建的时间以及它的速度啊，这几个这个角度去看呢、那么他们可能已经初步决定来采用中国高铁的、
那么品质的这个问题呢，像那个日本的制作，它科技各方面品质应该比较好，他们不考虑这个问题吗？
他们这个在至少呢，在日本呢，这个什么营运的这个50年啊，他们在这个高铁上面呢，他们还是遭遇到若干的有一些这个问题了。还是不断有这种相关的这个系统的衔接这种误差出现啊。但是中国从这个90年代啊开始，最早呢从法国引进这个技术，然后开始发展以后呢，它在这个速度上面或者在这个安全上面呢，大概到目前为止呢都是记录非常良好的这种状况。但这个在过去的日本也曾经呢，为了这个事情提出一个抗争嘛。他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高铁技术呢，好像是完全是抄袭日本，偷了日本的技术来呢，有什么好呢？不过呢，这个在中国方面呢，也针对这个问题也提了，他说我一个高铁呢，时速呢可以超过500公里的这样时速的这个高铁技术呢。怎么需要去向一个时速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国家呢去偷它的这个技术来，就表示这个速度呢它是跟着这个品质在稳定性品质在一起走。那么实际上也是因为这个这一点呢这个品质上面的这种给人家的这个信赖啊，才会取得美国的这个合约。那虽然说在泰国的这个部分呢，它高铁这个东西是日本得标了啦，但是在铁路系统呢，它还是交给这个中国来。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紧接着这个印尼的这个高铁之后啊，英国呢已经正式表示呢，也要准备要引进这个中国的高铁系统啊，将来就说也是基于这几个考量，第一个这个成本的问题，新建时间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速度跟安全性的问题啊，大概这几个这个考虑之下呢，他们会在这一方面去做一个很慎重的考虑。那么这个呢就是表示呢，这个中日的高铁的这个战争呢，它已经不是局限在亚洲地区或者是东南亚这个阿线啊世界里面，它已经把这个战场呢已经延长到了这个美洲跟欧洲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日本呢，就在这一方面呢有最大的一个concern啊，最大的关切的这个重点呢，就是在这个如果是按照这个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很可能会中国会包揽了这个全世界的高铁的新建计划。所以尤其是在这个当的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梦啊提出来这个一带一路啊，
对
加上呢这个亚投行以至于这个丝路基金的这个配合，那么在这个高铁技术输出或者高铁新建计划的这个抢标的，它已经有了很多 啊优势的这个地位跟优势的条件啊，那么这个是让这个日本非常害怕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国际商场的高铁站啊，为什么这个又传出日本好像要联合台湾来进军这个国际的这个高铁市场呢？这个台湾的高铁是有什么优点强点吗？
我想在台湾的这个高铁呢，从这个新建到营运啊，最早的这个规划呢，在竞标的时候，啊，台湾的这个高铁是要跟法国合作的，是用使用法国系统。后来因为李登辉先生呢，他硬是把它扭到他的祖国日本去连接，所以呢，目前在营运当中的这个台湾的高铁呢，它使用的是日本的系统。那么在这个使用的日本系统里面呢，有两个这个优势呢。这个是对日本来讲是很有很大的这个诱因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台湾高铁的这个智慧化程度，就是 smart， 它这个 smartization 呢、让它变成一个有智慧的这样的
智慧型火车了。
智慧型的这个高铁系统啊，这个是在这个日本的既有的技术跟系统条件上，等于是外加的这个东西。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安全性上面呢，它没有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安全性上的这种问题或者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把这些维修的技术人员跟这个驾驶员啊，这个司机员啊，这些服务的这种系统呢，都高度的这个在地化。那么日本呢，他就觉得说，如果用这样在地化的这个策略，用这个智慧化高速铁路这个卖点呢，能够加入到日本的这个高铁系统里面呢，那么应该它有一个更大的竞争力产生。
奇怪，在日本没有吗？在日本没有这样智慧化吗？
啊，他们这个东西，因为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亚洲的地区啊，我们叫做智慧运输系统，就 ITS 这个发展呢，在日本呢，就是集中在这个小客车，就是开的这个小轿车上面，所以他们这个汽车制造业呢，这个用 ITS 用的很多。可是在轨道系统啊的这个使用啊，不管是在捷运或者在高铁铁路系统或者是高速铁路啊，那么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啊，它没有这个台湾呢在这一方面发展的比较应用的更深化更完整一点。那么这个是今天呢在台湾的这个部分还有一点点这个可以卖点的地方。所以呢，马英九总统呢在跟这个欧洲的议会呢在这个视讯会议的时候，他就透露了这样的这个信息。实际上呢，这个台湾高铁跟日本的这个结合，是因为从它的技术移转开始，那么在这个他在打这个国际竞赛的时候啊，他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过去已经有一年多的这个经验历史。不过呢，就是说从我一个战略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对，这正是我要问的
台湾的这个优势。台湾的这个优势呢，其实如果能够跟这个中国的这个高铁这个技术结合的话，那么在国际的这个竞争力上，我想应该有更大的这个赢面了。其实它跟日本呢这个结合呢，并不是一个上上之策，并不是一个上上之策。但是就是因为在今天的两岸关系的这种敏感，或者在两岸关系上面还有一些呢，这个尤其是在台湾呢国内反对派的这种阻拦，或者在这一方面呢，使这个台湾高铁呢跟中国高铁的这种结合呢困难就多了很多，增加了很多很多障碍。如果从一个国际的这个观点来看呢，真正的台湾的这个高铁技术呢，是应该跟中国的高铁技术去结合，应该不只是对北美、对欧洲、对东南亚，而是在将来在一带一路呢，不管是对中亚、中近东，以至于说这个西亚到东欧的这个方向的这个发展呢，我想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未来应该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对，
但是不可能呢，因为
是我
就是就美中日台这种政治地缘政治的关系的话，
是
台湾跟中国还是对立。你看中国都不让台湾入那个亚投行啊，所以这个是对立的关系。你讲的是
所以
等于是个理想中的，
这个是我想就是说政治的这个东西呢，就影响了这个经济的这个 在经济的这个发展性，大概就是今天的事实，就是我们会让这种变成一个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很理想的这个结合呢，主要是因为政治的这个障碍，它不是在经济科技上的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应该是我刚刚讲的那种结合方式比较理想。
对，所以经济有经济的考量，政治有政治的考量啊。好的，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次节目到此。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谈日本将联手台湾进军国际高铁市场，感谢台湾环球经济社社长林建三为我们精彩点评分析。本次节目是由郑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法国技术人员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栏节目，要为您安排的是法国旅游，法国风光。
Toi qui pars, je voudrais, mon ami, que tu passes par l'Alsace, tu verras s'il est beau mon pays, plein de grâce et d'esprit。
各位听众，位于法国东北部地区的阿尔萨斯大区不仅历史久远，经济发达，文化底蕴也十分丰厚。与法国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的是，阿尔萨斯不仅与德国毗邻，更在近代的多次战争中成为受到德法两国争夺的对象，因而在语言和文化上兼有法德两国的特点，成为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地。如今阿尔萨斯是欧盟多个重要机构的所在地，其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诱人的美食也吸引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红英女士来向我们介绍一下阿尔萨斯。红英女士在阿尔萨斯首府斯特拉斯堡定居多年，目前在专门从事旅游业及中法贸易事务的法国境界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红英你好，请讲述一下你眼中的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呢，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经济发达、风景秀丽、交通便利的大区，和德国、瑞士接壤的。阿尔萨斯大区呢，盛产葡萄酒，它的酿酒历史呢，是可以起溯到罗马时代，大概公元前58年吧。阿尔萨斯大区的经济呢，其实是相当于中国的京津沪，是法国第二高的，仅次于巴黎法兰西岛的经济大区。经济发达的这一点呢，其实从它的米其林星级餐厅的数量上也可以看出来。它的米其林餐厅之多是仅次于法兰西岛的。阿尔萨斯呢，也是现代欧洲联盟的政治中心，它的首府呢，斯特拉斯。斯堡呢是欧洲议会的所在地。阿尔萨斯其实对国人来说呢，还有一个很亲切的地方，就是呢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都学过最后一课，这一篇呢就是法国爱国主义作家都德写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里讲到了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呢，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被普鲁士王国占领，当地的居民就被禁止学习法语了。这篇文章呢，也影响了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比方说我自己呢，就是因为这句话而在申请大学专业时选择了法语语言和文学专业。其实大家在阅读最后一课的时候呢，可以注意到一个反映了阿尔萨斯复杂历史的小细节。课文中讲到呢，就是小弗朗索瓦的老师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了一句话，大意就是说，你们这些不懂事的小学生，过去不用功学习，现在再也没有机会学会法语这一门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了。其实呢，这个就是表述了阿尔萨斯的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双语和双文化的一个悠久历史。阿尔萨斯这个地区呢，在17世纪的时候呢，是路易十四太阳王。17世纪之前，一直都是德意志民族的领地，只是在路易十四太阳王的铁蹄的征战下，才被变成了法兰西民族的领地。 自从17世纪晚期阿尔萨斯变成法兰西民族的领地之后呢，就逐渐的在德意志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了法国的文化，彻底的变成了德法双文化的一个地区，语言方面呢也变成了德法的双语区。在路易十四占领了这个阿尔萨斯地区之后呢，可以说阿尔萨斯就仿佛一位绝代佳人，一直呢都长期的被德国和法国争夺。他在普法战争之后，也就是1870年左右吧，他是归属了普鲁士王国，也就是德意志民族的领地，但是在一战后呢又回归了法国，二战初期呢又被德国占领，二战之后呢又回归法国。那么阿尔萨斯的居民啊，饱经战乱，速度的更改国籍和语言。其实呢，这个从他们在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能力上，我觉得文化上还是给予了他们更多的锻炼的机会，培养了他们更勤奋、更坚韧和更宽容的这样的一种民族性格。而且呢，就是在阿尔萨斯，可以说从这个船舰到他的风俗到他的人的思维方式，都是兼容了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优点，也就是德国人的严谨勤奋、有组织纪律性，和法国人的对审美、对文学、对这个美好事物的爱好和这个创造力。所以说现在的阿尔萨斯呢，可以在经济上和各个方面呢成为法国的最发达的大区之一。阿尔萨斯呢地理位置上它是和德国、瑞士交邻，这个从经济上对他来说呢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呢德国、瑞士都是经济大国，所以呢阿尔萨斯人其实有很多人是在德国、瑞士工作，然后呢因为过了一个莱茵河就已经是德国、瑞士了，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在德国、瑞士工作，然后晚上呢回到法国阿尔萨斯来享受法国人的生活的浪漫情调。所以呢这个也是阿尔萨斯这个多边境地区的一个优势。
Et puis s'il m'est permis, j'entrerai au paradis, au son de mon joli carillon.
谢谢红英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本次新闻节目的内容提要。白俄罗斯的女作家阿里科谢耶维奇摘取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她的作品描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和阿富汗的战争，她也是第14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世界各国的财政部长以及央行行长今天齐聚秘鲁的首都利马，就世界经济增长和气候变迁问题举行会议。日本经济研究认为，今年中国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很可能仅为 5%。 美国指控中国三家国有企业受益于对美国黑客攻击中窃取的商业秘密。中国天津大学的教授张浩被指控对美国商业间谍案后获得保释。中美可能因为假冒产品诉讼案发生外交对立。北京反腐部门报告，今年头八个月的反腐和打苍蝇有成果。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官员贪腐案涉款涉及到了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的在位官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11月份访问越南。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边要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法国著名的男歌星 Claude Nougaro 演唱的，歌名叫做 Le Jazz et le Java。 在歌声中，我们要遥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再会。
Quand le jazz est, quand le jazz est là,La java s'en va. Il y a de l'orage dans l'air, il y a de l'eau dans le gaz entre le jazz et la java. Chaque jour un peu plus, il y a le jazz qui s'installe. Alors la rage au cœur, la java fait la malle.
ses petites fesses en bataille sous sa jupe fendue. Elle écrase sa gauloise et s'en va dans la rue. Quand le jazz est là, la java s'en va. Il y a de l'orage dans l'air, il y a de l'eau dans le gaz entre le jazz et la java. Quand j'écoute Béat en solo de batterie, v'là la java qui râle au nom de la patrie. Mais quand je crie bravo à l'accordéoniste, c'est le jazz qui m'engueule me traitant de raciste. Quand le jazz est là, la java s'en va. Il y a de l'orage dans l'air, il y a de l'eau dans le gaz entre le jazz et la java. Pour moi jazz et java c'est du pareil au même. Je me saoule à la Bastille et noircie à Harlem. Pour moi jazz et java dans le fond c'est tout comme. Quand le jazz dit gomène, la java dit gomme. Mais quand le jazz est là, la java s'en va. Il y a de l'orage dans l'air, il y a de l'eau dans le gaz entre le jazz et la java. Jazz et java copains, ça doit pouvoir se faire. Pour qu'il en soit ainsi, tiens, je partage en frère. Je donne au jazz mes pieds pour marquer son tempo.